今天这个培训比较重要啊，是代祷，关于代祷。那祷告的第七是关于代祷，代祷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常态，因为我们的祷告很多是为别人祷告，所以我们称它为代祷。那么代祷是什么样叫代祷呢？我们看代祷的定义，那助代祷的意思就是中间的调停人，勾引比吞，也表示堵破口的人。因为很多人有疾病，有软弱，很多人需要祷告，我们教会也兴起云代祷的勇士，我们称为代祷的勇士。这个祷告不是给自己祷告，这是为别人祷告。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如果你有圣经打开，没有听我来读啊，没有到这儿啊，这段经文不在上面。我劝你们，这是大家比较熟的一段经文，对不对？谁知道我读这段经文是什么？抢答题，举手。知道吗？知道啊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保罗说，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，这段经文很重要啊，你们打开圣经就看到了。我劝你们第一不是为自己祷告，第一是为万人恳求啊、嗯。然后呢，祷告代求祝谢，那这是保罗在提摩太书中对他门徒的一个教导、劝勉，甚至说是命令。保罗说，我劝你们第一首先要为万人祷告。所以教会为什么说教会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？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权柄，耶稣应许他的儿女们有祷告的权柄。这个权柄大到什么程度？你可以捆绑撒旦的作为，你可以释放属于神的儿女。这个代祷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，其实你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到他家里，我有个探访，我看他家里边冰箱上贴着一些的事项，不是什么菜单，是祷告事项。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冰箱上没有祷告的，我们贴的都是菜单，各种菜的新菜的做法都是好的，怎么发海参呢、怎么做红烧肉啊，但是你看有些家庭，你看冰箱上贴很多代祷的事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一天开多少次冰箱就祷告多少次。当你打开冰箱的时候，你一开门你就看到那十项的代祷事项，你就有一个，就是主啊，今天求你帮助他。这祷告就是一种生活的常态，不是说一定要坐下来啊，一定要到祷告会，随时都可以祷告啊。你看保罗怎么说的，他说，我劝你们啊，第一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，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的中间。然后在第八节说，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我们很多祷告姐妹们爱祷告，那么弟兄呢不太愿意祷告啊，因为弟兄安静不下来，我们愿意做事情，我们愿意发表意见。可是保罗说，我劝你们男人无愤怒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的祷告啊，感谢主。那劝女人呢，安静学道啊，安静学道，一味的顺服啊，一味顺服，不是说就一项顺服，其他就不顺服了。我们有时对一味的理解有问题啊。保罗说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我们就做一道菜，而且一味一个味道，或者做几个菜都是一个味道，这是不对的。这个是表示很好的意思，要有很多的好的来供应需要。那好，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了。那么我们这个代祷是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个常态。我们最近你看，我们有刘琴姐妹的祷告群，每天早上6:30，很多弟兄姊妹上在里边祷告啊，这是代祷，这不是为自己祷告。那教会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中呢，我们也常常为像这些得病的刘琴姐妹啊，张文东弟兄啊，他今天在我们中间，那我为他们祷告，也为很多夫妻关系紧张的祷告。那我们最近也为 Jack 祷告，夫妻他们又发动战争，头几天还是这个怎么说，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美丽的一个风景，突然就是暴风骤雨就来临了，这个都需要祷告。我发现我一离开教会出去布道，家里就一定出点什么事儿，不是这个事儿就那个事儿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教会需要属灵遮盖啊，需要遮盖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们都是遮盖，你们的男人就是你家里的属灵遮盖，弟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弟兄没信主，姐妹信主了，你就是家里的属灵遮盖。那小组长就是这个家庭，就是小组的属灵遮盖。那牧师、长老、同工、传道，就是教会的属灵遮盖。那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属灵遮盖，为他们代求祷告。所以最近我的冰箱上我又多了几个这个家里边有张力的弟兄姊妹。那在他们来看，他们家庭上没什么希望，神不那样看，我们看用神的眼光来看，所以这很重要。那我们快点走，我们看到这个代祷是因为在神的面前，没有到那儿啊，我底下没见完呢。代祷是因为在神的面前的地位，因为神在寻找一个代祷的人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你是寻找那位代祷勇士吗？是神所寻找的吗？如果是，我们就说 yes amen， 是不是？哪位是举手？请放眼。有没有为别人祷告举手？从来没有为别人祷告举手。所以你看我们大家都是为别人祷告嘛，啊，我们又为那个谁孩子的母亲说他没有为别人祷告，你肯定为你女儿祷告过，对不对？你不会没有祷告吧？这就是代祷啊，就是代祷。你一定为你女儿祷告，为你孙子祷告，这就是代祷啊，代祷。所以我们看到说代祷第三也是投入一场属灵的征战。以赛亚书49:24-25，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？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？但耶和华如此说，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，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。与你相争的，我必与他相争，我要拯救你的儿女。所以也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啊，代祷是属灵征战。所以你在代祷的过程中，你自己要刚强，你要求主的宝血来遮盖。代祷里边有为疾病的祷告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刚强。还有赶鬼的医病的祷告，这个你更要刚强。你如果你要赶鬼的时候你自己有破口，那你没有鬼没有赶出去，鬼跑你身上去了，这都可能的。这个在亚洲这种事情都经常发生。但是有一点每个人要记住，你都不是完美的，你都会有一些的缺点破口，甚至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。那你要不要做代祷，代祷者？所以你祷告之前要先认罪。有一个台湾牧师去给一个赶鬼在缅甸，当他要赶鬼，那个被鬼夫人说，你还有资格赶我啊？你那个什么什么问题，说一大堆。哇，他说的可准了，你鬼夫的他知道你灵界的事情。那个人说，是，我是罪人，但是我求主耶稣宝血来遮盖我，来洗净我，我现在奉主的名赶走你。你们这是正确的方法。所以每个人我们都会有软弱，都会有破口，但是当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，我们求主的宝血遮盖，因为我们在祷告不是因为我们做，是因为我们恳求，是上帝在做。你们好，往下走，我们看第二点啊，看第二点。那么第二代祷的功能，首先第一带来人心的释放啊，代祷的功能带来人心。现在创世纪往下走，投影走不下去了，那我来读好了。创世纪20:7说，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你也要为他祷告，使你存活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人都必死啊！所以上帝给他的儿女权柄啊，给权柄。所以代祷带来人心的释放。哥林多后书10:4-5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的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们都顺服基督啊，顺服啊，这个基督。怎么搞这个字，每次做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绿字给它变白了，其实多看一眼就看到了。 所以你看看他说，当我们在带导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使人心意的夺回啊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带来征战的得胜。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一节说，摩西何日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摩西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你会看到这个征战啊，带导是一种征战啊，也可以带来环境的转变。诗篇一百零六篇二十三节说，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啊，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，使他们的愤怒转消，恐怕他就灭绝他们。这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，讲到以色列人抱怨上帝要灭绝他们，但是啊，摩西为他们祷告，摩西那个祷告特别著名。摩西祷告说什么？说如果耶和华你愿意啊，你愿意，你就求你再把我的名字涂掉，就为了以色列人。你看摩西这个祷告，上帝怜悯他的仆人，所以就怒气转消，就没有灭这些啊抱怨的人。我跟你讲啊，在圣经中，上帝最讨厌的人就是抱怨的人啊，上帝最讨厌就发怨言的人。你看在整个的旧约圣经，只要发怨言的人就被上帝所灭。那上帝喜欢，虽然他犯错，但是他是真性情。大卫犯了很多错，可是圣经说他是最合神心意的人。哪里看我都觉得大卫不像合神心意的人，对不对？有很大的错误，犯了淫乱，抢夺人别人的妻子，还把人家老公送到前线去借刀杀人啊，对不对？那你那天我在神学院谈见，就我这次到达拉斯讲完道，神学院请我去有个座谈。达拉斯神学院现在有四十多位中国学生啊，他现在有个中文部啊，英文部有二十多个，中文部有二十多，所以他们那天都来了六十多，还有新生。我跟他们有座谈啊，座谈完了，我跟谭健就聊天，就讲到这个大卫。他说这个大卫跟八十八是属于强暴。我说那不是，那绝对不是强暴。有的是两情相悦，不能把两情相悦说成强暴，你知道吧？那个不是强暴，那是两情相悦。你看大卫那么帅，君王，对不对？他一找八十八，八十八上赶了，不就去了吗？八十八的圣经从来没说他没去啊，他拒绝啊，没有。但是大卫责任最大，那八十八也有责任，但是这上帝没有追讨八十八，上帝追讨了大卫的责任。但是大卫是个什么样的？大卫也常常为他的民代求的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大卫还是，虽然他有缺点有错误，还是合神心意的。我们今天看到摩西也是，摩西有没有？摩西也是啊，但是摩西感谢主，摩西是杀人犯，那圣经中对不对？杀了谁啊？埃及人，杀人犯。所以你要按照这个标准去找传道人，你可能都找不到。那个摩西杀人犯，杀了逃跑了，还是跟我一样属于那种通缉犯，逃了四十多年，对不对？上帝拣选他，所以他变成大能的勇士，带领以色列人这个离开埃及。我们看到第三点，带来环境的转变。传道书九章十四到十五节说，就是有一小城，其中人数稀少，有大君王来攻击，修筑营垒，将城围困。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他用智慧救了那城，却没有人纪念那个穷人。其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虽然我们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，可是因着我们的祷告，上帝使用的祷告转变了这个环境。我们看到圣经里有多少的是因为祷告环境转变啊，对不对？当敌人在攻击的时候，以色列人靠什么？靠祷告啊。当以色列人攻击是靠什么？靠祷告。以色列人攻击是靠祷告的。他们攻击了一个城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用兵丁去攻击，他们是用祷告。他们是那个，我下次会讲他们那个祷告是走祷啊，我也会训练走祷啊。走祷的时候我会让你们走出去，不在这课堂，你们每个东南西北走，你们会看到走要用耳听，眼睛看，鼻子闻啊，然后脚步走，你看到什么你就祷告，你回来你保证感觉不一样，你保证看到你过去没有看到的。 你过去你在这教堂都走了好几圈，你不知道周围是什么人，你不知道东部的邻居是什么人，你不知道西部邻居是什么人，你都不知道。当你走出去，你会发现，我记得我们原来那次的训练在走岛时，有一天我们在母堂，我们就在教堂走出去，他们往前走往南走的那一组人发现了，离我们教堂不到差不多100米，就是一群越南人住在那里，家家门口都有一小佛，他们用鼻子闻到了香的味道，他们走过去发现。所以我们就开始每个礼拜聚会，我们就有一批人对着南部祷告，来捆绑那些邪灵，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。所以这个叫就是祷告，就是这样子的啊，要看到。那么看带祷的经文很多啊，往下看带祷经文很多啊。那么以西结书22:30说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重修成员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堵墙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到一个。带祷的经文这很多的啊。然后往下走，你看到，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，使我们因罪孽消化。以赛书64:7，以赛亚书59:16说，他见无人拯救，无人代求，甚为诧异，就用自己的臂膀施行拯救，以公义扶持自己。我们看到带祷的经文非常非常的多。那我们在整个圣经中带祷经文，保罗也讲了很多。那保罗尤其在提摩太前书2告诉我们，我劝你第一问外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他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，除了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，为身体软弱祷告，有没有为美国大选祷告啊？为 Trump， 为 Hillary， 为民主党共和党的祷告。那么求主来，在一个是求主拣选和他心意的人来管理这个国家，同时也使一个大选能够公平公正平安的进行。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是一个这种守望者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在大选的时候，很多的攻击，甚至很多的菲律宾每次大选都死很多人，开枪打死一些人，所以需要基督徒的带祷。那我们也为中国的统治者祷告，有没有为中国？我们老抱怨说啊，你这个贪污啊、腐败啊，可是有没有为他们祷告过？我觉得也需要为他们祷告，为习近平、为李克强，啊，为那些这个各个省的官员，啊，为那些管宗教的官员，为他们祷告，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。啊，认识上帝在中国的作为。所以我这次在德州，我聚到一个中国的大企业家，我跟他谈了很多。这个人，然后他也认识郑宝用，华为的老总。我这手机是华为的，我不给他做广告啊，这个确实不错啊，又便宜。那华为这个有个副董事长叫郑宝用，现在二把手，我就用他的手机跟他通话。我说我用你的是这个还不错。他说那个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，我们下他是搞技术研发的，啊，副总，这是基督徒，啊，基督徒，所以跟他谈了很多。我在开车的时候，他们把手机接通，我就跟他在车上谈，我们司机一直谈到酒店，啊，跟他聊很多。他就是祷告，多少人为他代求，你知道吗？他当年得了脑瘤，手术在北卡 ，Duke。医院手术的时候，这个牧师为他祷告。你看上帝拯救，他是恶性的脑瘤，今天活了15年了，脑瘤过去15年了。丢克现在就活3个人，他是其中一个。手术2000多人，他活其中一个。我今天打电话，他说我这个，哎呀，这个主给我15年，我不知道还给我多长时间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主现在接我走，我都预备好了，啊，预备好，我都已经50多岁，我已经很感恩了。所以你会看到这个，哎，这个代求，但是你知道，有一群代祷者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。你有没有代祷者为你祷告？这个代祷者就是你的天使，在为你守望的天使。首先，我们看到第四点啊，这个非常重要的代祷的几个原则。第一个，认同的原则，就看见需要，明白需要的迫切。认同的原则，当你为人代祷的时候，你首先认同他，为一个苦难中人代祷，认同他的苦难，在一个疾病中为他代祷，认同他的疾病。那你不要居高临下，你代祷不是居高临下，不是在那儿，哎，讲一大堆道理，不是的。代祷就是谦卑下来，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恳切的祷告。 带导的原则，听见 listening， 听见神的声音，愿意顺服并为主受苦。我们在苦难中看到多少人的祷告啊，多少人的祷告。前几天看施伟新写的那本书《叛教者》，其实我感觉这个书可以叫叛教者，也可以叫殉道者，好像叛教者和殉道者并不是分得那么清楚，并不分得那么清楚。给我感觉，我读了，我觉得是一个殉道者之歌，真实的殉道者，他们的软弱，但是他们里边向神的祷告，尤其他们到人生最后的时候跟神那种祷告，那种忏悔祷告。可是他们虽然忏悔，你知道他们过去经历了多少的苦难，也许他们是叛教者，但是他们经历的苦难跟殉道者并不比殉道者少，所以而且他们心里还有一大的极大的精神负担和羞辱，所以我这个看了是很难过的一本书。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真实的基督徒都是如此，我们需要带导的原则，为主愿意顺服，为主受苦。第三点，信心的原则，有坚持到底的信心，永不放弃。你要愿意为人祷告吗？永不放弃。你知道奥古斯丁的妈妈为他祷告多少年啊？奥古斯丁的母亲是个代祷者，就是为你儿子守望的。这个儿子是个败家子儿，这个儿子是一个败坏的人，这个母亲就不放弃。你要如果为一个朋友祷告，我们为文东祷告，我们不放弃。我就很赞叹咱们教会弟兄姊妹为刘琴祷告就不放弃，现在祷告到已经80天了吧？79天了是吧？79天，明天就80天，我们就不放弃。有一群爱他的、认同他苦难的，不是居高临下的，是觉得他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。但想到他，我就难过；想到他那个疾病，我就痛苦，跟我得到我的身上一样。所以我们就恳求的祷告，上帝就垂听我们的祷告啊。信心的原则，第四，权柄的原则，要宣告耶稣得胜，知道我们的祷告是有效的。很多人觉得我们的祷告好像就打空气，我们的祷告真的就有效吗？当然有效。你看到奥古斯丁的妈妈祷告了多少年，儿子就终于就改变了。有的时候我们的夫妻关系如此，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这个老公就改变不了，我们就为他祷告，突然发现有一天上帝改变他，他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做妻子的不要老抱怨你的老公，抱怨不如祷告。如果你抱怨一句，你就祷告两句，如果你的祷告很少，一天就那么一两句，然后一天抱怨几百句，你这夫妻关系肯定不正常，丈夫也是，你觉得你儿子好像这个做老公的一点儿子长大了都不听话了，没尊严了，我们都天天就抱怨他，没有用的，鼓励他，为他祷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夫妻关系啊，做妻子的真的要学习赞美你的丈夫，每一天第一句话赞美他，这个下班回家的家里赞美他，妻子丈夫也赞美妻子，每一次拿起筷子赞美太太的手艺，多了不起啊，有人给你做饭，我就说如果有人天天给我做饭，天天打我骂我都高兴，容易吗？你以为天天给你做饭，你都感谢的话都不说，不对，你知道吗？一定是多一点的，嘴上多一点的欣赏，哪管心里边觉得哎呀，他有一件事情得罪了我，放一放，多夸奖，夸奖夸奖，突然你的得罪的话也就没有了。我最近我调解咱们教会的婚姻，我发现其实都没事儿，其实他们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儿，都是假想敌，这个就是弗洛伊德的那个观念，弗洛伊德那个关于忧虑的观念，恐惧一些事情发生。比如我们做妻子的老恐惧丈夫有外遇，所以他没有外遇我们也天天唠叨，我们见那个女的我们就说她有可能发生外遇，本来她都把这事忘了，唠唠街上想起来了，哪天真把她说有外遇了，我告诉你一定要小心。你见着他说你多爱主多爱主多爱主，你天天跟主在一起，你说他本来就不太想主的事儿，越说他越爱主，你对不对？ 你老是假想敌。所以弗洛伊德在他的忧虑观念三点啊，你知道弗洛伊德，我在北大学，弗洛伊德说什么叫忧虑，就是恐担心恐惧自己被内在或者外在的一种力量压垮。你知道这是担心的，不是客观存在，有的不是恐。第二个，人要生存下去的欲望就利比多，这个名词叫利比多，叫生殖欲，因为它的发动，所以忧虑的人会启动攻击性。所以很多的我发现夫妻吵架，夫妻能不能做个带导者的，我觉得夫妻最重要是带导者，彼此带导嘛，丈夫为妻子祷告嘛，妻子为丈夫祷告，夫妻同心为儿女祷告嘛，这个家就不一样嘛，这个家就没有抱怨，没有猜忌，没有担心。所以弗洛伊德说，你生殖欲就利比多的发动，你就攻击你的假想敌。我们很多夫妻吵架都是因为假想敌，所以我们攻击的时候就用很多恶毒的语言，就不是正常的丈夫该说的话。我觉得不管你信主不信主，夫妻吵架都不要出恶言。那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时候，我的父母就教导我们，这个跟太太吵架口不能出恶言，这个，所以我一辈子没看着我父母吵架，一辈子我不知道他吵没吵过架，肯定吵过，一定是背着我们吵。让我们东北睡一大炕，十几个人，我们家七个孩子，我爸我妈，晚上他俩说话，我们这一炕人都睡着了。那有时候我睡不着啊，我们家一到八点钟，我爸爸那个就一个灯，全家一个灯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个屋里就一个灯，然后那个有一个拉火，拉的那一嘎一开一关，那个就在我爸爸那块儿，就在炕头，他说睡觉，他啪一关，你不睡也得睡，我就打开手电趴被窝里看书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是那权利，那才叫家长。今天家长有什么权利啊？关灯开灯你说了不算，你关上你走了，他咔又开了，给你看到天亮的，我告诉你玩关上，听着都是父母说的。哎呦，这个老大的老这个学费啊，老二的鞋呀、啊，老三的裤子啊，老四呀、啊，这个学校里要搞演唱啊，这个都没有钱呢、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先解决谁？你听着说这个话，你这儿女在这家里感觉一种温暖，这是家父母晚上最后得想我们的事儿。那我们今天我们在家里会说这些吗？我们在父母面前，我们突然间在儿女面前，我们就开口就吵架了，就骂人了，恶毒话出来，儿女们他们怎么在这家里生活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家咒诅或者祝福是你选择的，你可以选择。所以做一个代祷的人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权柄的原则最后一点，就是你知道你的祷告是有权柄的。我那第二讲我就训练了，我们的话语是有能力的，你们神说要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那我们的话语有没有能力？我们的话有能力。你要咒诅一个人，你咒诅你的这个人就蔫了，你知道吗？身体就被你咒诅完了。你要祝福一个人，这人就越来越好。所以丈夫要祝福你的妻子，丈夫举起手来随处的祷告，丈夫不许骂人，丈夫不许这个说狠毒的话。圣经说男人，我愿男人无愤怒，丈夫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，这是代祷者，男人代祷者。你们弟兄对自己说我是代祷者，姐妹对弟兄说你是代祷者。这姐妹挺高兴啊，也是代祷者。那姐妹们呢？姐妹们也是代祷者。母亲的祷告，为儿女的祷告，真的很特别，上帝真的是听啊，听母亲的祷告。一个母亲如果成为一个代祷者，她的嘴里就没有怨言，我愿弟兄无愤怒，我愿姐妹无怨言。真的，我觉得姐妹们怨言太多。我们大陆的姐妹们从小生活在一个不懂感恩的时代，然后我们对丈夫只是抱怨抱怨，有没有欣赏过他？有没有想过他？没有想过我们那代男人他们成长的背景受过多少的压力伤害。其实我们这代男人说实话真的没享什么福，真的没享什么福。你好好想想，我们这代男人五六十年代的男人享过什么福吗？物质上 精神上，从小被爹妈管骂，我们那代都是被骂大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做爹了，我们的儿子又不听话了，我们敢骂人家吗？我们敢骂谁呀？儿子女儿想想哪个我敢骂呀？哄都哄不过来了，还骂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这代好好的，好好生不逢时。可是我们找了一个老婆呢，又不会夸奖我们，天天抱怨我们。我们那一代的姐妹真的不太懂得夸奖老公。我觉得你今天看到这个文东，你看生病了，你才知道他一生付出多少辛苦为这家庭。你现在在夸奖他 too late 了，早干嘛了，健康的时候就应该夸奖他，夸奖他，让他觉得做一个丈夫回到家里边那种温暖，那种家庭的地位啊，在外边虽然受老板的气啊，被人家瞧不起，辛辛苦苦的挣点回来钱回来养家，回到家里妻子说，哎呀真的辛苦，老公辛苦了，没有关系，你什么日子我都跟你过，就是咱们吃红薯都是健康的，本来就是健康的嘛，这不一样嘛。真的，我现在我最近辅导家庭啊，我觉得其实，哎呀，辅导我也挺累的。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不是什么事儿，不是事儿，我就是事儿就本身就不是事儿，就是情绪化，情绪化，假想敌，然后把问题无限的夸大，然后呢，这个最后的问题是互相语言的伤害，这个是大的。这个是大的，其实事件本身已经被人忘记了，那个都不重要了，重要是不断的在伤害的过程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在教会弟兄姊妹同工也是如此，问题本身都不大啊，只要我们愿意存着谦卑的态度来学习就过去了。但是如果我们在不断的处理过程中，我们不断的去伤害，不断的去伤害，这个问题就大了。所以一样的啊，我觉得这个带球很重要啊，很带球。所以我这个例子太多，我就不讲了。我就觉得我们教会祷告会常来弟兄姊妹成为带道者，小组长一定成为带道者。小组长就把你小组的每个弟兄姊妹的祷告的事项，把它写一个条，把它放到你的这个冰箱上，然后你也可以把它照个照片，把它 email 给我，微信给我。我放在我们的祷告群里边，我们为你祷告，否则我也不知道你小组发生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除非这个人找我，他不找我我也不知道。所以小组长就有一个责任，说我要为教会这个小组人守望，我不仅我守望，我也希望牧师为我守望，传道人为我守望。那你们可以把这个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边，让我们看到你们需要祷告的事项。那么教会的这个各个事工部的主任一定要为你的施工部祷告，在开始这个施工之前，不是我们怎么安慰人，是我们怎么祷告，让神来带领我们。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谁说，不祷告就不要碰圣工，那是谁说的？我这忘了，但是这个道是有道理的。所以我们任何事都从祷告开始，软弱的求主来扶持帮助，那刚强的求主来刚强他，同时也让他学习谦卑。所以我们要以软弱的良心为我们的良心，看软弱的人，我们就像耶稣看我们一样。所以这个很重要啊，所以带导。那么小组长教会的传道人祷告，我们也要为政府祷告啊，在上掌权的为他祷告啊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啊，为他们祷告，为儿女守望，为儿女守望，这个非常非常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为儿女守望。儿女不仅在成长过程，你像一个孩子长大，我常常想多不容易啊！孩子长到二十几岁，从小到大疾病、危险、试探，多少的危险，很多的车祸，这些都在这跟前，毒品，这个美国酗酒，这些东西都在孩子成长过程中。可是我们看我们的孩子长成，哎呀，越长越好，我们自己都为他骄傲的时候，你就是这一路上多少的上帝的保守，多少的弟兄姊妹的祷告，很重要啊！所以感谢主，全民啊，这个原则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那我们带导的，我觉得教会要兴起一个带导的高潮。那我们现在刘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